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向大家问安，我为你们带来新加坡平安教会的问候。你们教会的牧师告诉我，今年你们教会的主题是感恩。我感谢神让我有幸在今天早晨就这个主题来跟你们分享。我认为在2024年即将结束之际，我们再次关注这个主题是合宜的。诗篇100篇第四节说，当称谢进入他的门，当赞美进入他的院，当感谢他，称颂他的名。这是对旧约信徒说的，呼召他们带着感恩来到神面前。这个呼召今天仍然有效，仍然适用于新约的信徒。我们同样被呼召来亲近神并献上感恩。感恩，这是我们今天上午讲到的主题。关于感恩，我有四件事要提醒你们。第一个，感恩是命令。第二，感恩这是美事。第三，感恩是缺乏，感恩是有所缺乏。第四，感恩还是不够。你们准备好了吗？那我们开始吧。感恩这是命令。我们可以在这里翻到几段新约圣经经文。我在讲道大纲中列出了三段，我现在为你们读一段，那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5:16-18。要常常喜乐，不住的祷告，凡事谢恩，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。用放大镜看一下这里的一个词谢恩，在希腊原文中这个词是一个动词，是主动的，是现在式的，也是起始命令语气的。这什么意思呢？这意味着这是我们要做的事，是你要做的事，意思是你现在正在要做的并继续会做的事，这也是你被命令要做的。是的，你没有听错，作为新约的信徒，我们被命令要感恩。我们都知道，当有一个命令下来，一个好的士兵就必定顺服。因此不感恩意味着我们亏缺了神的荣耀，我们没有达到标准，我们有罪。亲爱的主内弟兄姐妹，我们有没有做神所命令的事呢？我们在这件事上是否犯罪了？我们是否需要停下来，就在此时此刻悔改我们的罪。主耶稣基督里总有赦免，里面有主的宝血。现在我们回到神面前，寻求他的赦罪，他就赦免我们。感恩，这是美事。当我们用嘴唇说出感恩的话时，通常意味着我们心里充满了感谢。世上的作家也都承认，感恩有助于促进心理和身体的健康。 我们没有轻视他们的研究和报告。事实上，我们应该非常感激他们，因为这是神的普遍恩典。我们的圣经也这么说，甚至说更多关于感恩的事。首先，让我们听听诗篇92:1说：“称谢耶和华，歌颂你至高者的名，这本是美事。”感谢神不只是我们应该做的，也是一件美事。让我给你举三个例子来说明它是如何是一件美事。第一，感恩让我们喜乐。你可能都会背诵腓立比书4:4-7的话：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。我再说，你们要喜乐，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，主已经近了。应当一无挂虑，只要凡事借着祷告、祈求和感谢，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。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，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的心怀意念，你们的心怀意念。第六节提到感谢，我们先用树来做一个比喻。感恩，如果感恩是树枝，而感恩之心就是树根。如果你找到树枝，那就是感恩；你通常也会找到树根，那就是感恩之心。你能在第四节中看到喜乐吗？感恩和喜乐之间有什么联系呢？当你有感恩作为树枝时，你很可能会在上面找到果实，这种果子被称为喜乐。你是一个喜乐和感恩的人吗？你想成为这样的一个人吗？一个喜乐和感恩的人很有吸引力，你同意吗？相反的是一个脾气暴躁、苛刻的挑剔者。特别要对威牧师他自己和他同龄甚至年长的人说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我们倾向于成为一个脾气暴躁、苛刻的人。我们最喜欢说的一句话是，我们那个时代人不这么做，你看现在新一代人是这样这样的。我们产生了一种自己都不知道的体臭，结果人们与我们保持距离，年轻人避开我们，这让我们变得更加苛刻。现在的年轻人从不打招呼，从不跟我打招呼。我是那个脾气暴躁的老头吗？是那个苛刻挑剔的人呢？我们所有人无论什么年龄都会散发某种气息，它可能是感恩的清新香气，也可能是抱怨的城府恶臭。你的气息是什么呢？如果可以选择，我们都想成为有吸引力的人，一个心存感恩和感激的人很有吸引力，这不是什么秘密。而且学习感恩永远不会太晚。学习感恩永远不会太晚，学会在年轻人的生活中寻找可取之处，而不是向你的朋友吐槽他们的不是。 而是感谢你的神，为年轻人感谢神，选择他们，因为年轻可能犯了一些你觉得比较愚昧的错误，但是你们要去看他们的可取之处，为这些可取之处向神献上感谢，选择感恩而不是苛刻，选择感恩而不是脾气暴躁。感恩是好的，因为它带给我们喜乐，感恩是好的，它怎么好呢？第二点，感恩给我们平安。回到腓立比书四章，那我们来看六到七节。从第六节的感谢开始，当我们说谢谢时，是什么在动呢？我们的嘴唇在动。除了嘴唇，我们的眼睛也在动，因为我们的眼光从我们的处境转移到神身上。当我们看我们的神时，我们想起他是良善的，他掌管一切，他与我们同在。当我们看到这些真理时，当我们提醒自己这些真理时，我们就有了平安，神的平安。因此，当对神的赞美从我们的口中发出时，神的平安进入我们的心里。这就是第六节和第七节所说的，感恩是好的，怎么好呢？第三点，感恩使我们发光。我想你注意到，如今的人脾气越加的暴躁，打开电视或浏览社交媒体，你会看到一连串的争吵、争论、批评和抱怨。在我看来，很多人都一心想找点负面的新闻。现在听一听腓立比书二章十四到十五节的话，让我们一起来读。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，使你们无可指摘，诚实无畏，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。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。是的，我知道这两节经文中没有出现感恩这个词，但感恩的反义词却出现了，对吗？抱怨、争论。这个世界充满了抱怨和争论。如果基督徒不参与抱怨和争论，基督徒在工作中不参与抱怨、争论，在学校里也不这么做，他们所行的相反，你猜会怎么样呢？我们在这弯曲悖谬的世界中像明光照耀，人们看到我们的不一样，给我们机会。就像彼得在彼得前书说的，人们可能会问我们心里的盼望，他们可能问你为什么是这样一个，你们为什么是这么一个喜欢感恩的人呢？请不要说你的本性如此，因为主，因为心里要尊基督为圣。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，就要做准备，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。我们要把人引向基督，帮他们引向主耶稣基督。我们可以读圣经，找到更多感恩的理由，感恩是如何的好。但这件事我留给你们去做。我相信上面给出的三个理由足以激励你全心全意地向神献上感恩。 今天的讲到第三大点是讲感恩，缺乏感恩。六十多年前，托泽说，敬拜是福音派教会缺失的宝石。我们都知道，感恩是敬拜的一部分。我们找到缺失的宝石了吗？看看我们过去一周的生活，除了一句感谢主赐予我们食物，我们还感谢了什么？回想一下我们过去一个月的敬拜，唱了多少感恩的圣诗和感恩的祷告。由于三个原因，我们的生活中很大程度上缺乏了感恩。牧师用 A、C、E 来代表这三个原因。第一个 A 是指健忘，健忘我不只说是身体上记忆的丧失，而是属灵上的健忘。我们常常忘记神对我们属灵恩赐，这就是为什么诗篇103篇说，对你对我说，我的心呢，你要称颂耶和华，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。我们的倾向是忘记，但记忆对感恩至关重要。所以诗篇作者更进一步的帮助我们，在接下来几节经文中，他明确列出了神对我们的恩惠。你可以想象，诗人将一个冰淇淋甜筒放在我们手中，然后他拿第一勺的冰淇淋放进来，第一勺叫罪得赦免，第二勺代表疾病得医治，然后第三勺生命得救赎，第四勺嘴巴得满足。这就完了吗？没有。然后他还把巧克力片和樱桃啊，各样的点缀放在冰淇淋上面，这神的慈爱和怜悯。你看了冰淇淋，拿起来自拍一张，说谢谢，然后享受你的冰淇淋。记忆对于感恩至关重要，我们要记住。你问我要如何记住呢？这是我的建议，要放慢速度。如果你常常从 A 赶到 B 再赶到 C 再到 D， 你将看不到你需要看到的事物。但除非你用眼睛看，否则你不 就不会用嘴感谢。但你可能看见却仍然会忘记。所以第二个，我第二个建议是要把这些记录下来。有多少勺冰淇淋呢？在那个甜筒里面有几桶，有几勺冰淇淋，你记得吗？有巧克力片和樱桃吗？你和冰淇淋自拍，一起自拍了吗？把照片打印出来，并夹在你的，并放在你的桌上，夹在你的笔记本上，把这一切都记录下来，把神为你所做的一切都记录下来。所以我建议我们如何摆脱属灵上的健忘，放慢脚步记下来。这应该是个讲道而不是一个讲座，所以除了人的建议外，我们更要去读神的话，看神的，听听主的命令。除了人的建议说放慢脚步，我们还要守神的命令，守安息日。停止你的工作，守主日。工作六天，休息一天。这是神的法令， 打破我们充满的生活方式。守安息日是神让我们放慢脚步的方式。除非我们遵守安息，守主日，我们就真正无法做到诗篇103篇第二章要求我们做的事。我们需要放慢脚步，花时间记录神赐给我们的一切好处。我们要守主日，放慢脚步，纪念神赐给我们的一切好处。比人所建议把这些记录下来更好的建议。主说我们可以在主的宴席上靠着吃主的饼喝主的杯来纪念主。在主的宴席上，我们再次被提醒耶稣是谁，耶稣为我们做什么。当你想起他本有神的形象，却反倒虚己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为人的样式，你的心难道不会充满感恩吗？当你回想起他如何谦卑自己，顺服至死，甚至死在十字架上，你的口中岂不充满感恩吗？生活中可能有各样的困难，当我们来到主的圣餐前，当我们定睛仰望主时，神赐给我们力量。当我们一起来唱诗赞美神，就像保罗曾在腓立比，亲自到教会领受圣餐是一种特权，是一种极大的祝福和恩典。我们渴望每个主日都能这么做，为什么呢？以下一位赞美诗作者给出答案，说：使我莫忘科西玛尼，莫忘我主痛苦受死，莫忘我主仁爱被慈悲领我到骷髅地。而神所命定引我们到加略山骷髅地的方法就是圣餐。由于健忘、困惑和权益感，我们的生活中很大程度上缺少了感恩。让我们来看帖撒罗尼迦五章六到十八节，说要常常喜乐，不住的祷告，凡事谢恩，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。我们不但被命令要感恩，并且要凡事感恩。我们回答说，我们怎样才能凡事感恩呢？我们能并且应该为癌症、为丧失亲友、抑郁或甚至婴儿猝死而感谢神吗？那罪呢？我们应该感谢神因为有犯罪吗？我们敢为罪恶的行为后果感谢神吗？比如当一个醉酒的司机撞死一个孩子时，我们的道德敏感受到侵犯，所以我们感到我们的道德感受到侵犯，所以我们感到困惑，我们不出声，我们不能出声感谢。但亲爱的弟兄姐妹，阅读经文时我们会感到困惑，我们在读经文说凡事感恩，但我们读的经文说是在凡事中感恩，而不是为凡事感恩。这里有个微妙但重要的区别，这个重点是什么呢？让我们请雅各来帮助我们。雅各书一章二到四节说，我的弟兄们，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，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 就生忍耐，但忍耐也当成全，也当成功，使你们成全完备，毫无缺乏，毫无缺欠。我们不是为我们不是为新冠流行大流行病感恩，但我们可以在疫情中感谢神，我们可以，因为神仍然掌管一切。我们可以向神在疫情中感恩，献上感恩，因为神仍然致力于我们的灵性和永恒的生命而工作。我们可以，因为神将利用这一次考验来考验我们的信心，培养耐心，使我们变得完全。我们不为邪恶而感谢，但我们感谢神在我们身上工作，并将邪恶用于我们的变成用于我们的益处。想象一个长势良好、有叶子、有果实的树，它看起来强壮健康，事实确实也如此。然而有一天，一场可怕的干旱侵袭了这片土地，这棵树失去了叶子和果实。许多人甚至认为这棵树会枯萎死去，但它没有死。相反的，这棵树上肉眼看不见的东西，表面看不见的东西，正在慢慢变得越来越强壮，那就是树根。树根的深度决定了树的强壮和它的未来。我再说一遍，树根的深度决定了树的强壮和未来。如果树根浅，暴风雨很容易就把它吹倒了，但根深蒂固的树不容易被撼动。树怎样会有生根呢？在干旱时期，树木会把根深深地扎入地下，寻找水源以求生存。当周围有足够的水时，树木不会这么做。只有在干旱的时候，树才会不断地发展它的树根。同样，只有在考验中，在试炼中，我们属灵生活才会变得更加深刻。请举手如果你喜欢试炼，没有人喜欢。然而，只有在试炼中，我们的信心才能不断地加强，我们属灵生活也不断地变得更加深刻。这样，在未来的日子里，我们的灵命恩典才会蓬勃发展。我们不感谢试炼，而是感谢试炼在我们身上取得的结果。再次强调，我们要放慢脚步，在试炼痛苦的时候，对自己重复这句话说：我的神正在带我去我不想去的地方，以便在我身上实现我自己无法实现的目的。为此，我可以，也应该，我应该向神献上感恩。由于健忘 A 健忘 C 困惑和 E 权益感，我们的生活中很大程度上缺少感恩。你去一家高档餐厅享用昂贵的餐点，或者去一家高级酒店度过一个豪华的假期，你有多大可能对服务人员说谢谢？如果你没有得到期望的服务，你会有多么宽容？我付了钱，我有权享受一流的服务。事实上，他们有责任为我提供良好的服务，要不然我就感到自己的权益被侵犯。权益感在今天非常普遍。事实上，这种精神现在非常的显著。但在我继续之前，让我们再次听听神的话。罗马书一章二十一节：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，却不当作神荣耀他，也不感谢他，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，无知的心就昏暗了。 还有提摩太后书三章一到二节，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，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，贪爱钱财，自夸，狂傲，谤毒，毁谤，违背父母，忘恩负义，心不圣洁。这两节经文讲的是非信徒，几乎 99% 的时间他们都不会感谢神赐予他们美好的一切，他们不感恩，他们相信自己的努力工作才得到这些，他们配得上这一切。当事情变糟时，他们就开始向神抱怨，神不应该让这些事发生，神应该阻止这场悲剧。罪恶中的人通常表现得像在豪华餐厅的顾客和高档酒店的客人。可悲的是，一些信徒也感染了这种病毒。有时候我听到基督徒这么说，我照神的话说的做了，我不明白为什么我需要经历这些痛苦和挣扎，我把神放在首位，为什么他不赐予我一个家呢？我殷勤的服侍，我无私的奉献，为什么神不阻止我的好细胞变成癌细胞呢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这些问题看似合理，但是我们总是觉得神亏待了我们，认为我们应该得到更好的待遇，我们表现出一种叫路西法主义。路西法主义是什么？也就是我们骄傲地宣称我知道更多，我值得更好的待遇。当骄傲和权益感在我们心中扎根时，感激和感恩必然会从心里被排挤出来。我是个牧师，我不是农民，我甚至在园艺这方面也不擅长，但我知道关于农业和园艺的一件事，有些植物不能一起生长。例如你种了 大蒜和洋葱，你就不能把豆子和豌豆在同一块土地上长，因为它会长得不好。卷心菜和花椰菜会伤害你的西红柿，如果你想你的茄子长得更茂盛，就不要在它旁边种黑胡椒。这是别人告诉我的，但我知道同样的，如果你想成为一个感恩的人，就从你的心里根除权益感。不要指望骄傲和感恩并存。由于健忘 A 健忘， C 代表困惑， E 代表权益感，因为这些我们生活中很大程度缺少感恩。现在我们来到讲到的最后一大点，感恩还不够。我为什么这么说？我怎么能这么说呢？让我一步一步的解释。想想你今天敬拜结束，你碰到一个人在门口说我结婚了，你会怎么回答呢？我会说恭喜，跟谁呢？这个问题很重要，你跟谁结婚呢？因为你必须和某人结婚，你不可能和自己结婚，对不对？同样的，有人大声宣告说我很感恩， 我们应该说太好了。遇到感恩的人而不是苛刻挑剔的人是件好事，很好，但还不够。因此我们需要进一步问你，你感恩，你向谁献上感恩？你感谢谁呢？当你感谢某事时，你必须同时感谢某人。最终你感谢的那一位必须是神，因为正如雅各书一章十七节说，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，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，在他那里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。所以我们当向神献上他的一切恩赐。你经常你说我向神献上感谢，好的，但还不够。我们今天早上刚刚唱了这首数算主恩，主的恩典样样都要数，我们要数算自己恩典，向神献上感恩。但今天早晨我要说到一点是，我们可以感谢神，嘴上感谢神，心里却恨他，这怎么可能呢？在旧约中有一个记载，扫罗王感谢大卫向他展示的仁慈，并饶了他一命。然而这并没有阻止扫罗王继续的破坏大卫，并且试图要大卫的命。罪人可以对圣洁的神做同样的事。你可以对神说谢谢，因为你不能否认他对你的祝福。然而当你说谢谢，不是因为你爱神，因为你爱你自己。因为你说我如果不说谢谢，神就收回他的恩赐。这就像很多人在新加坡，他们会带礼物到庙里，到各样的敬拜场所，因为他们认为如果他们不回礼的话，神就收回他的祝福。然而他们心里却恨神，这就为什么我说感恩是不够的。诗篇一百篇四节说，当称谢进入他的门，当赞美进入他的院，当感谢他，称颂他的名。这里说，这里的表达叫希伯来语的平行结构，因此感恩等同于赞美，感谢等同于称颂他的名。换句话说，根据圣经，感恩是赞美的一部分，事实上它相当于赞美和敬拜。女士们，先生们，孩子们，感谢神最终就是赞美和敬拜神。以感恩的心敬拜神是我们理所应当的服侍和敬拜。如罗马书十二章一节说，所以弟兄们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但将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，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应当的。因此但感恩的呼召最终是敬拜的呼召。只有当我们首先承认自己的罪，并向耶稣基督屈膝时，我们才能开始这么做。只有我们通过耶稣基督与神和好之后，我们才能开始敬拜神。以撒瓦茨写到这首诗歌，我主为何流出宝血，愿意忍受死亡，甘愿代替卑微的我，便利痛苦悲怆。 唯有我们仰望格格他骷髅地，并献上为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的献上感谢，仰望那位为你舍身的主，因为我们敬拜一位主，他爱我们。我们的回应不只是一句谢谢，也正如诗歌写诗歌的人所说，我们难报救主大爱，唯愿自己身心献，唯献自己身心于主，一生永不改变。现在我结束今天的讲道，呼召你们仰望格格他骷髅地，并献上感谢，仰望那位为你舍身的主。现在将你的全身心回敬给他，以此来感谢神。如果你今早在这里，你还不是一位信徒，你还不确定如何感恩，我恳求你在今年结束之前，你来到救主面前。你如何能在进入2025年仍然与神为敌呢？你要来到主耶稣面前，成为一个真正感恩的人，因为只有真正感恩的人能向神献上敬拜，因为神在主耶稣基督里。因为神在主耶稣基督里，为我们成就了救赎大恩。现在我们一起祷告，感谢主，让我们心里听了你的话，心里活乐。今天我们离开这里，我们不只是听了一篇讲道，我求你的灵在我们里面，使我们生命得改变，使我们寻求回应你的话语，祝福我们。